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舍我得佛，国中菩萨不能演说一切智者，不取正觉。这是第25愿，菩萨演一切智愿啊。那么这一愿所表达的意思是，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所住持的刹土的菩萨都能演说一切智啊，如佛啊一切智所说啊，随顺法性。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便不取正觉啊。那么这一愿跟上面啊有一个次第的关联啊。上面谈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可以分身遍至十方无量刹土，供养一切诸佛，种种供具应念而至啊。但是这些供养自在的菩萨，如果讲经说法不能具有佛的智慧，那么教化饶益众生就不普，就不是啊很完美，所以就兴起这一愿，愿国中的菩萨讲经说法等同佛智啊。那么从这一愿我们可以看到，也是阿弥陀佛对菩萨的这种强缘加持啊。菩萨在因地当中，他是跟他断惑啊程度相关，就有相应的智慧啊，是不可能具有着一切智的啊。这里一切智就是指沙婆若啊。一般我们讲有三种智慧啊，这个声闻缘觉证到的是一切智啊，空性啊。菩萨证到道种智，从空出假啊。那么佛证到一切种智，又叫一切智智啊，空假一如的中道的智慧啊。在这里所表达的一切智，是包含着佛所证到的这三种智慧啊，圆满具足，通达诸法的性相、事理、因果，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所以这在菩萨份上是不可能具足的，然而阿弥陀佛加持令这些菩萨具足这样的演说一切智愿啊，一智。在佛的四种无畏里面，说自己是一切智人无所畏 无所畏惧。能够说出这句话的人啊，他就测证了主法的实相啊。我们看龙树菩萨啊，他是我们大乘八宗的祖师，净土宗也是祖师啊。这位菩萨是天赋非常了不起啊，他在出生之后，在襁褓阶段呢，就是还是两三岁的时候，听到人读四韦陀书，他马上就能够听懂记忆下来啊。那么在青少年阶段就把这个世界上所有外道的典籍记忆啊都能掌握啊，这个独步言佛啊啊。当时他有四个朋友就想到，我们具有这么高的智慧，现在要寻求一点五欲的享乐啊，动了这个心思。我一想到作为他们都是梵志啊，修道人婆罗门，就这个五欲享乐那是那些刹帝利啊帝王才能够具足的，所以他们就想了个办法。他说我们就用隐身术啊来解决这个享乐的问题。隐身术当时这个有一个外道，他就有一种药，这种药呢，他们四个人就去啊亲近这个外道，让他是不是把这个药提供给他啊。这个外道呢也知道这四个人是很了不起，智慧很高，只是由于想得到点欲望的满足，低声下气来求自己，他也明白。那求自己呢，他为了拿他们一把啊，你求我你就拜我为老师了，你就得啊屈尊了，屈尊呢我这个药啊不能把药方给你，你用一次给一次，下一次你还在对我屈尊啊，所以就给了他一个青色的药丸子给他们，给他们怎么把它化成水，然后那个药放在那个眼帘上就能够隐身了，别人看不到啊。现在我看那个国防军事方面有些发达国家也在做一种隐身的一种服装啊。那么这个拿过去以后，这个龙树啊那时候他没有出家嘛，是啊，他马上就知道这个药方是什么。这种隐身药啊有七十种药，哪种药是什么剂量，一下子就把它写出来了。等第二次的时候，那个就见那个外道，那外道以为他又要向他要，他说我不需要向你要那个了，我已经知道你的药方是什么了。哎，那外道很吃惊，他说你怎么知道啊，他说你的药有气呀，药每剂药都有气，我闻闻那个气就知道是什么药，多少剂量啊。他有这种智慧啊。以后由于这个隐身术搞得差点有杀身之祸，感到这种欲望之苦啊，然后出家了。出家以后也是在90天把所有的佛经全都读完啊。读完之后他就升起傲慢心了，说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教主啊啊。那么是那个龙宫有个龙王，是菩萨世间大龙菩萨怜悯他啊，就把他接到龙宫，打开龙宫的宝藏。这下这个龙树菩萨一看就不敢傲慢了啊，所以呢以后才从龙宫里面啊读的经书相当于在阎佛地读的10倍以上的书啊。我们这个华严经也是他从龙宫里面请出来的小本华严。回来以后就他就大乘佛法啊，是大乘佛法的集大成者。他当时想到要渡啊，要把国王渡过来啊，亲则先亲王。 他杜国王呢，他知道国王这个卫队呀、是这个招聘人去的，他就应聘作为这个皇帝卫士当中的一员小头目啊，然后他把那个整个的管理的井井有条，而且不需要薪水啊，不需要报酬。哎，这个国王旁边的大臣对他也很赏识，但是不知道他出于什么动机啊。有一天国王听到大臣禀报这个有这么一个人，他也觉得这个人很不可思议啊，就把他找过来谈话，说啊，就问你是什么人。国王问说，这龙树菩萨回答，我是一切智人。哎，这国王一听就这种人就了不起，一切智人就意味着什么都了解，什么都知道，难不住他。这国王心里就犯嘀咕了，他是一切智人，我问他什么问题呢？如果问得太高深了，他一回答，我怎么知道他对还是错呢？想的是吧，总得要问一个我还能够知道他对错的东西。他一下子也反应不过来，突然问了句啊，你说你先是天正在干什么，说当下天在干什么啊。龙树菩萨马上回答，现在这个高地天正在跟阿修罗君打仗。是，这国王心里就犯嘀咕，打仗我怎么验证呢？是打仗还是不打仗？龙树菩萨就知道他心里有这种疑惑，他说为了证明我的话正确，我马上证明给你看。这么呢，他就空中就掉下了那个断肢残腿呀、阿修罗君的那个打扮的那个断肢残腿掉下来了啊，真的掉下来。掉下来这个东西国王还怀疑，你掉下来怎么说明是两军打仗被弄下来的，还是不能证明呢？哎，这是龙树菩萨进一步的，就是空中的云散开，直接就看到虚空当中两军正在打仗。哦，这时候国王包括旁边所有人才顶礼膜拜了啊，这龙树菩萨真是一切智人，当下就有10000婆罗门就跟随龙树菩萨出家啊，行作沙门啊。所以这个能够一切智人就非常非常不简单了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就在菩萨的身份就具有佛的智慧，通达诸法的啊性相，能够把这种事理因果的秘密精要啊妙不可言的义理都能够演说得出来啊，而且真谛熟地圆融无碍啊，开化一切众生啊，这就是加持极乐菩萨演说一切智啊。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国中菩萨不得金刚那罗延伸者，不取正觉。好，这是第26愿，菩萨得金刚身愿啊。愿文的意思是，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所住持刹土的菩萨都能得到金刚那罗延的身体，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取正觉。 啊。那么这一愿跟前面也是次第关联了啊。加持菩萨他的讲经说法等同佛的智慧，就是他有这种口业的功德啊。进一步要加持他的身业，如果他光有口业的殊胜啊，他的身体以及身体所展示的力量不能勇猛坚固的话，也是对他进入这个秽浊的这种秽土的烦恼邪见愁灵，开化一切众生的这个目标的实施也是有障碍的啊。所以进一步加持极乐菩萨具有这样的金刚那罗延的身体啊。金刚这是表明这个身体呀、啊，它是坚固不坏的啊，不像我们这个凡夫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四大呀地水火风构成的啊。那么这个四大的身体是由我们愚痴啊啊这个十二因缘法里面讲的无明缘行呢、啊、行缘识啊，由这个无明呢愚痴就有贪爱，由贪爱就来投生啊，有种种的孽障，那么我们自信的实相就开始生病了啊。就像维摩诘大师讲他事迹啊，文殊菩萨去问迹，代表佛去问迹，那就问他为什么生病啊，菩萨为什么生病啊。那么维摩诘大师说是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得不病者，则我病灭啊。是菩萨生病是由他的大悲心，是跟众生同体，众生生病菩萨生病啊，众生病好了菩萨病也就好了啊。那么众生是必然要生病的，因为这个四大称为四条毒蛇啊。佛比喻就像一个蟹子里面，你蛇放在那里面，你怎么对它好，对它饲养，对它呵护，但是这个蛇在你不经意的时候会咬你一口啊。四大里面只要一大出现问题，101种病就起来了，百病丛生，而且你无论对他好，他要咬你一口的，这就是身体状态啊。所以这对这身体里面36种不净之物啊，而且是污秽不堪的、啊、这个地水火风泥，它的体性就是污秽的啊。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很污秽啊，这个用四大海水来洗我们的身体都洗不干净，你就把身体洗到一个微尘，这个微尘都是臭的啊。所以我们要看见它的本质，不要一天到晚被那些香水啊什么所糊弄的啊。那么这个身体，这个要感受它的无常，它的败坏啊，常常比喻像巨木，像水墨一样的，像水泡，像那个阳焰，像芭蕉。芭蕉看过去是有，但里面是没有真实性的，不实的，像幻化的东西。我们身体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么这个样子就第一苦啊，第二产生不了力量啊，所以我们都是怯弱的众生，是由于我们的身体本身的体能决定啊，它没有大雄坚固勇猛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所以阿弥陀佛要加持我们身体离开血肉之躯， 离开这种四大的这个构成体系。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它是清虚之身无极之体，是从实相法性里面产生的一种身体啊，用这个金刚表明它的坚固不坏，用这个那罗延，那罗延一般称为是力士的天上的力士，在这里还是表明是如来的身体啊，钩锁力士，就是如来的身体成那种钩锁的状，它像金刚一样，所以它的骨节啊能够铿然啊坚固啊不可破坏的啊。那么佛的那种全身的肢节啊，每个肢节都具有着那罗延的力量啊，这力量有时候比啊有青牛的力，白这个白象的力，诸多是一些是哎，最后拉远拉罗延的这种力量很大啊，拉罗延力量。那么这种身体的构建啊，它跟心也有关系，有这个拉罗延的这个身体，必然就影响到这个心呢、啊，它也是坚固不坏的，它就能够精进勇猛啊。就好像也得到一个金刚盔甲的保护啊。那么这些佛菩萨这种金刚那罗延身偶尔也会示现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上啊。那么你看九华山为什么称为地藏啊信仰的山，就在于金乔觉啊这个王子啊圆寂之后他的肉身不坏、嗯、也就呈现那种金刚钩锁的这种身体啊，所以根据佛经印证哎他是地藏菩萨在那，哎所以把它作为地藏菩萨的一座山啊。相传这个有在哪个朝代，那时候这地藏菩萨的像金乔觉像是没有像现在把它这个让大家看不见，现在都是让大家看得见的啊。据说当时有一位啊考功名的人还在那里用一根刺这个刺一下，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结果被一个弄了一下，被一个护法神把他狠狠的惩罚了一下啊，他还是很有灵验的啊。九华山那个地方自古以来有十多具的肉身不腐啊，那么最近的啊有大信和尚，还有一个比丘尼啊，哎比丘尼啊，原来这个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香河有一个老太太，她也出现这种肉身不腐的现象。由于距离北京不远嘛，我还专程去看了一下啊，专程看了一下，哎，她那个颜色还真有点古铜色，她没有任何防腐措施。东北的那个平房还比较潮湿啊，冬夏的温度，这个夏天和冬天的温度反差很大。然而他保证完好啊，所以这些现象倒是给那种被这种唯物功利的思想的人倒是一个冲击啊，至少他觉得生命是不可思议的，是很有神秘色彩的啊。好，所以我们每天会感觉到我们的身心的这种苦恼啊，有生就有苦啊，这个为什么叫苦恼啊？身为苦本，心为老端，有这个身体，有这个心，八识的心就必然会苦恼，苦恼是不招自然啊。所以我们 与痛共居啊，每天都跟疼痛啊相伴随啊。所以这个身体是很苦恼的，稍有不小心你就浑身就不舒服了啊，一发起烧来全身就乏力了啊，这个高烧就俨然就是当下的地狱了啊。如果得了种种疑难病症，百病啊百药往效，那真的是万念俱灰，痛苦不堪啊。所以我们要发自诚心，要换一个身体啊，这个身体太不好了，所以换金刚那罗延身体。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一这个身体一换，就跟疾病告别了，就不会再疼痛了啊。那么每一个毛孔都是放光放出香味了，不是这么臭秽不堪了啊。所以阿弥陀佛对我们考虑的太周到了，身体换，从它的构建彻底换过来，这叫转凡成圣了，脱胎换骨啊！啊，在这世间你想脱胎换骨很难呢 啊。所以莲花一来，我们坐在莲花里面，这个莲花就是一个脱胎换骨的玄妙的宫殿。等你从莲花一出来，马上就是金刚那罗延身，呈现紫摩正净色，32相80随心好就现前了啊。那么这些你看，这个如来功德上的金刚那罗延身不是我们修来的，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啊。那么这样的身体的构建也是我们自信本具的，只是显发不出来。那么阿弥陀佛这个愿能够在我们的自信的这种层面当中，把我们本有的东西透显出来啊，这有强大的加持，也是我们自信本具，就出现这个情况啊。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一切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足众生乃至百德天眼，有能明了辨其明数者，不取正觉。好，这一愿是第27万物细皆殊特愿啊。这愿的表达是这样的，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所住持刹土中的天人，这是正报啊，以及一切万物，这是依报啊，就是这些万物就是宫殿楼阁啊，宝树宝池啊，这些啊东西啊。那么无论正报依报，它都具有着啊庄严清净光明华丽啊，它的形体呀、啊、和它的颜色都是殊胜奇特啊。这些形色光丽是穷微极妙啊，细微到了极点，微妙到了极点，是无能 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来称量演说啊，乃至有些众生啊，以他的天眼通来观察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都不可能啊明白了达分辨西方极乐世界无尽庄严的名称和它的数量啊。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便不取正觉啊。那么这一愿就深深的感觉到西方极乐世界实在是太殊胜了啊，在他方世界，比如在我们这个世界，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的啊。一切万物都是殊胜奇特，它的构成的材料都是珍宝，而且是一切十方世界众宝中精啊，众宝当中最精华的啊，不像我们这个世间都是用泥土啊、石块呀、来构成我们的宫殿，乃至于现在就更福报越来越漏裂了，钢筋水泥。现在搞什么合成材料啊，这些都当我们离开原生态的建材的时候，搞那些化学性的弄一弄，说明我们的福报是越来越小的啊。我们有时候也想雕金刻玉啊，但是这些稀有的七宝对我们来说是很难获得，我们福报不够，也就达不到目标啊。你看最近这个铜的价格都向上飙涨啊，当这个铜都是涨幅这么大的时候，说明这个铜也快越来越成为稀有金属了啊。未来众生的福报越来越差呀，以后慢慢的黄金见不到了，甚至以后铜也见不到了。未来的时代最好的装饰物是用一块铁片来装饰自己啊，一个女人有块铁片来装饰自己，那是了不起的美女啊，很有福报啊，是这样的情况啊。而且你去弄这些非常辛苦啊啊，所以法藏菩萨因地考察这个情况发出这一愿呢，在我住持的刹土，所有万物的构建都是无量珍宝合成的，它的非常富丽堂皇，而且不需要去冶炼呐、开采呀、这些东西，念头一动就有啊，一念而至啊啊。那么这就是它的物质啊，他的财富啊，是充分涌流啊。啊，我们现在也追求一种太啊大同的世界，啊，按需分配，但要想到，只要生存资源有限，只要财产财富是要靠经营去获得。辛苦获得，那么他想达到这个目标是不可能的，他只能搞私有制。哎，唯有这些东西念头一念而至，不需要辛勤造作就能出来的，才真正能够实现大同平等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就做到这一点啊。 就好像庄子讲的相濡以沫，相濡以沫是一个很好的表达相互患难啊共度难关。但相濡以沫对于那个鱼来说啊是很无奈的状态，它本来自在生存的状态是在水里，结果水干了，水干了就在那里啊，你吐点沫来滋润一下我，我吐点沫滋润一下你，它是没有办法相互要这样的生存，做相濡以沫。等到忽然水来了，水来了，这两条鱼各游各的，不会再接触了啊，这个自得于大水呀。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财富涌流的这样的情况，这是阿弥陀佛的无量劫所积累的福报现前的产物，才能感得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这是自信无漏万德的显现。在这万德显现当中，谁能辨别它的名称呢？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好东西都有，你一一跟它安名称都安不过来了啊！它的数量也是无尽藏，它的一个波里面啊，能够应对所有人的这种需要，这都是很不可思议的啊！所以这一愿就是从总体显现西方极乐世界依报庄严的穷微极妙，这种穷微极妙表明是第一义谛妙境界相啊，是从空性里面显现的境界，它才能穷微极妙啊。那么所以说国中天人一切万物啊，就是这些享受这种万物的状态，也是大业往生的凡夫都能够共享的啊，不是说这些念头一动就有这些华丽的东西，这应该是证悟很高的菩萨啊才能得到的。阿弥陀佛极为平等，只是我们这些大业往生的凡夫都能获得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这个一切万物总的是指西方极乐世界万物它的色声香味触啊五欲六尘的微妙啊。它的色是每种珍宝都能有相应的颜色，每个颜色之间是交互的啊，这种错落有致啊，形成一个华丽的图案啊。你比如西方极乐世界莲花，我们看它对这个莲邦啊，西方极乐世界遍地都是莲花，称为莲邦，它每朵莲花都有八万四千叶啊，每个叶子啊，这莲花都是珍宝合成的啊，珍宝合成，每个叶子呢又有八万四千脉，那个经脉啊，每一个脉它显现的都是天然的图案啊，不是简单的线条，它形成一个很美的图案啊。那么这些脉每一脉的又能放八万四千光啊，那么由于它是无量珍宝合成的，光和光色各有不同，能够形成一种交光复色非常灿烂的一种华丽景象啊，那就不仅是七宝色了啊。那么它的色里面跟它的暖色调冷色调它交配的非常微妙啊，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啊。 那么如果是佛菩萨的坐的莲台，莲台那个莲台还有四根宝柱撑起来一个宝盖啊，宝柱也非常的高大啊，宝柱的又有宝幔，这个宝幔又有无量的珍宝合成啊，宝珠摩尼宝珠，那么每一个魔珠摩尼宝珠又能放光，哎，这个光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莲花放的光，它像花一样的，它不仅是平面的，它可以上下升降，哎，这个光能够变现为种种的形态，比如变现为这种床啊、盖呀、宝台呀、乐器呀，啊，这些它都能变现。哎，甚至这些光还能够升到空中，变成像星星一样的。啊，我们看到国庆放焰火，那放焰火上那里啊，这焰火在上面就是啊，组成种种图案。它有什么二龙戏珠啊，这个梅开绽开什么的，那要需要蹦咚蹦咚放，放了一下它很快就卸掉。当时看的是很高兴，一下子它也没有了。那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花，这个光就能够变现到空中，显出种种的图案出来。啊，你想让这个像放焰火的图案在空中保留多长时间，它就能保留多长时间。啊，我们在那里天天晚上都能看你放焰火，是这样的情形。啊，就我们在这里想看见放焰火很不容易，时间因为毕竟开销很大，除非重大盛大日子放的话，那么多人挤来挤去啊，有时候把这个情绪都挤掉了。哎，你到西方极乐世界随时想看，找几个同参道友看也可以，自己孤单啊，自己一个人去欣赏也可以啊，随心所欲啊，随心啊。这是啊，色声香味触，包括它这个珍宝啊能够放出香味啊，这珍宝又有香又有光，那真的是香光庄严啊，是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那么这里在形容它是什么叫啊，严净光丽，形色殊特啊，严就是庄严了啊，它怎么庄严的？这是阿弥陀佛无量劫积功累德菩萨六度万恨的功德所庄严的，它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严不仅仅是像我们搞点装修，表面上给你弄得很光滑，哎，里面是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啊。西方极乐世界这庄严，从里到外都是货真价实的，是阿弥陀佛的功德所庄严的啊。那么净，它的构成的要件是非常清净啊，珍宝是很清净的。啊，没有一点尘垢，哎，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心变现出来的。由于佛心清净，所以他所变现的各种万物的构件，他也清净。啊，他有清净就能放光，净极光通达嘛。他的光是非常的至圣，就很华丽、富丽。你看他这个一个一个字。都这个摆的，环环相扣，是吧？叫严净光丽啊，不像我们跟我们这个世界东西一比，它就不严。为什么不严？都是虚假的，虚假性弄出来。现在还搞得坑蒙拐骗的，那种假冒伪劣，它都没有德在里面，是吧？不真诚嘛，于是它不清净嘛。于是它就暗淡嘛，没有光嘛，于是显现的就不华丽，就显得很丑陋嘛。啊，以后我们这个世间的物质构建的跟这个相反的这种劣质啊，会每况愈是愈演愈烈啊。那么这种物质状态的不美啊、污秽 不亲近，不好看，这都跟我们众生的共业的心是有关系的啊，包括我们整个的生态环境的日益的恶化啊。心净则佛土净，那么心慧则国土慧嘛，它是这样的观念啊。啊，那么这些严净光丽是形色殊特啊，这个形呢是指它的形体啊，我们讲这个形状啊，长啊、短啊、方啊、圆啊、大呀、小啊，这是从它的形态上去说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形态也是随由心回转啊，大部分形态它是以圆作为基本的模本来显现的啊。那么这个形体显现的色相啊，色就是青黄白黑啊，这些有的是正色，有些是符合色啊，不正色啊。那么这些都是殊特，这个殊就是殊胜啊，是世间的没有办法去比拟的，非常奇特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殊特两个字，就不是我们凡夫层面所看到的物质世界的形色能够比量知道极乐世界的，可能我们都想都想不到西方极乐世界那种形态那种颜色奇特到什么地，真的很难相信。尽管有时候它表达的是黄金为地金黄色，但是我们就会想到我们这个世间的黄金，对我们这个世间黄金我们可能还有点感性的知识，这个黄金，但是这个黄金从它的质地清净程度来看，跟西方极乐世界那相差的太远太远啊。所以我们用这个我们的黄金去想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也跟这一样，那可能就大错特错了，相差的太远，他也是没有办法因顺他方的名词概念，勉强大概是这个样子，但绝对不能等同啊，不能等同，区别到什么程度，那就是太殊特了啊，超出我们想象之外啊。所以无量寿经再三讲到，十方无量世界珍宝当中最好的珍宝在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珍宝的这种品类的齐全也在西方极乐世界，是这样的一个差别啊。它是穷为极妙啊，这穷为极妙就是表明什么呢，这个一切万物无论它的形体它的颜色它的光丽都是法身啊。谭论大师说他叫出有而有，出有而有就是出三界的有而显发的法性出来的这种妙境界相，这叫出有而有，所以他叫穷微啊。穷微就是我们自信的这种最本源的东西都显发出来了，就好像我们谈修正的功夫，大家都在证空性，但是三乘人所证的不一样的，所以常常比喻叫兔马兔马象啊，兔子也过河了啊，但是它证的比较浅，而马也过河了啊，它深一点，大象也过河了，它到了底泥啊，表明声闻菩萨和佛证的不一样啊。那么他方世界净土也有些是微妙的，但是阿弥陀佛的所证到的是 啊车法原理，所以他从法性实相显发的这个庄严就可以称为穷微，是自信完全显现的表现啊。那么极妙啊，是从真空显发的妙有啊，这种妙啊就是不可思不可言，离开我们世间的是有还是无啊，非有非无啊，亦有亦无啊，这些都没办法去表述它啊，穷微极妙啊。这点我们看西方极乐世界的，它有很多宝树，宝树它是称性而起的，一旦西方极乐世界成就，这些宝树一下子就是那么高的啊，四百万里啊，或者其本有啊多少多少由旬呢，他不要想象这个树长得很快啊，从一尺一丈十丈，它不需要一个生长的过程，生长过程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现象，西方极乐世界叫称性而起啊，一起涌起，它是一个这样的。什么叫称性？叫海印三昧啊啊，海印三昧，你说所有东西它造，它是当下完整居住啊，没有什么前后啊远近的差异啊，无能称量。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这种穷微极妙确实我们是梦都梦不到的，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语言去口称，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思维去度量它的庄严的情形啊。那么下面进一步就其诸众生，就是啊，进一步说得神通的啊，得到天眼通的人啊，这天眼通上从等觉菩萨，下至一般得这种天眼通的人，他要来辨别度量极乐世界所有万物，它的形态、它的颜色、它的光明、它的这些名称数量，他是没有办法说清楚的啊。这就是常常讲的这种西方极乐世界境界，这个唯佛于佛方能究竟，二乘非所测。啊，是表达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成为一个快乐啊、安乐啊，它没有生存的压力啊，它是物质生活充分涌流的地方啊，它是不需要我们去造作、我们经营、我们啊辛苦流血汗水得到的。如果是需要经营造作得到的，它必然机心就会出来，就会坑蒙拐骗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世间为什么会造恶？为什么道德很难建设起来啊？无恒产就不会有恒心呢啊。那么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为事而能呢，唯有那个有志向的道德君子才能做得到，一般人做不到。你没有恒产，他必然要琢磨的心是造恶，得到他的一些欲望的满足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不需要经营，你念头一动就能满足的世间，所以这个世间它建立道德的基础就很自然。修道深安则道隆啊。然后这些严禁光丽的这些外境也能够，因为显发法身嘛，来透过这些外境就能够觉悟众生，让我们开悟啊， 这是托世贤法僧解门啊。所以对这一愿，我们在后面的讨论当中还会有很多的文具对这一愿加以展开啊。这里我们只是概述一下啊，万无悉皆殊特愿啊。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国中菩萨，乃至少功德者，不能知见其道场数，无量光色，高400万里者，不取正觉。好，这是第28菩萨道数普见愿啊。这一愿的表达是这样的：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所住持刹土的菩萨乃至是那些没有正道三种法忍的啊功德的菩萨啊，他们都能够见闻觉知菩提树所具有的无量光色，以及菩提树400万里的高度。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便不取正觉。这一愿是阿弥陀佛加持极乐世界那些初发心的菩萨，正位不高的菩萨，让他透过见菩提树来获得修行上的法益啊。一切诸佛都以道场树啊，道场树又称为菩提树，来住佛事啊。菩提树是佛成道的树啊，在下头说它具有殊特的功德，能够放光，能够散发它的宝香啊，形态颜色微妙，随着众生不同的心理状态，善根的浅深，能够见到相应的对象，而且菩提树能够发出种种法音，也是随着众生的根基不同来觉悟众生啊。所以这个诸佛如来用这个菩提树来助佛事啊，众生有缘见之这样的树，就能自然的悟道正道啊。但是这个菩提树的德用对那些少功德者他见不到，所以菩提树利益众生的功能不能普遍。为此法藏菩萨就发了这一愿，要使那些少功德的这些菩萨也能够见知菩提树，得到利益。这样的啊，所以这里我们注意，乃至少功德者，这里为什么用乃至少功德者？他上至就是那些多功德者，正悟甚深的菩萨，他凭着自己的善根福德都能见闻到。问题就是那些少功德者业障甚重，他见不到。所以对这些少功德的菩萨要给予加持护念啊。那么少功德者，我们一般是把他定位成他没有正道柔顺人、音响人和无神法人
这样的菩萨啊。
那么这些少功德者，由于没有证到三种法忍，由于见这个菩提树，他就能够证得。所以后面谈菩提树的功德，就谈到啊，这个六根见闻到这个菩提树啊，眼见菩提树的这种颜色啊，这个耳听菩提树的声音啊，鼻子尝到菩提树发出的香味啊，口里尝到菩提树的味道啊，意念意根细念菩提树的功德，都能在这个由当下到他成佛的全过程，这六根不会有残缺苦患的现象啊，以及证到柔顺忍、印象忍和无生法忍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少功德者不能直接去道场说，道场这就叫菩提树啊，这个菩提树就是有佛啊在那成佛，佛成佛这是一桩法界的一个大事因缘，他不能随便找一棵树就成佛的啊。那么成佛的那个菩提树下，一定要有承载着这种大德的人成佛的一个金刚座，没有金刚座都会下沉啊，下沉啊。所以为什么这个佛成道的那个地方，是很多佛都在成道，就是下面有金刚座可以承载它啊。那么这个道场树也有护法善神啊，专门保护啊，吉祥啊，万端。那么一般少功德者，他是不能见闻觉知菩提树的。就像我们这个世间的很多修行人啊，佛陀在世的时候，佛在菩提树下悟道，对于那些界外的法身大士来看，他所见到的可就是啊无量相好光明的报身佛啊，卢舍那呀，他在称信宣说啊《大方广佛华严经》的。然而对这些声闻众来看，见到的就是一个黄面比丘啊，啊，甚至还有些法会上有些优婆塞、优婆夷，他都看不到佛的样子，看到的是一块黑炭。这都是孽障啊，陷阱啊！所以能见到什么，也都是为师所现的啊。所以这里特别抵触少功德的菩萨，本来是见不到阿弥陀佛成道的菩提树的，因为见不到就得不到菩提树的殊胜的法印，所以就针对这种情况，阿弥陀佛要发愿，使那些少功德的菩萨也能够见到啊。所以说这个是400万里，400万里是指少功德的菩萨所见的，说他400万里啊。如果是多功德甚深啊正位的菩萨所见，那就不仅仅是400万里了啊，他所知见的可能无量无边的道场数啊的高度，随心所见不一样。所以这用乃至说一个底线的高度。你说阿弥陀佛报身都是600000亿恒河沙拉由他游行那样的东西，那么高啊，他哪止400万里啊，他那么高的身高，你就坐在400万里菩提树上，那腰也直不起来了。肯定它是很高的，但是随着不同的功德的程度，它见到的高度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要看啊，看这些东西都要 灵活的去看，不要死在计较。哎，你就讲，哎，菩提树只有四百万里，哎，不能这样去执着它啊。我们它的前提是少功德的菩萨看到的是四百万里，你不能执着它就是四百万里啊，是这样的一件啊。那么见菩提树是这样，见佛身的高度、相好、庄严各方面，也是随众生的心不同而不同的。啊，所以有很多人就很执着，这个我，那我临终的时候见到阿弥陀佛，是不是一定是哪一尊佛我才跟着走啊？他就执着这个。啊，那么阿弥陀佛是显现什么样的形态，跟你的状态、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啊，你不要执着外面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如果你天天拜那尊佛，拜那时候，这个拜久了，他在你心里当中熏习的很熟悉，很熟悉，而最后他也变现跟你拜的一样，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啊，但如果你东拜一个西拜一下，到时候你就锁定其中一种，实际上你那种又不是熏习到那个程度，不能又变现了其他的，又不是你拜的那个，你就不走了，就不是了。所以有很多他这个佛教的义理，他要把握的灵活使用，他就不会死在句下啊，这要注意啊。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国中菩萨若受读经法，风诵词说，而不得辩才智慧者，不取正觉。好，这是第29。受经普得自辩愿啊，这个愿的意思是，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所住持刹土的菩萨，如果受就是接受读诵啊，阅接受啊，这种阅读经法风诵、受持、演说，都能得到四种无碍的辩才和种种甚深的智慧。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便不取正觉。好，那么这一愿是阿弥陀佛加持西方极乐世界菩萨快速的得到智慧辩才啊。有些菩萨啊，就是在他方世界，虽然他也能讲经说法，但是他的业障还是障碍比较大，这个辩才啊，智慧不能快速现前，这样他就会受到那些外道门的那种在辩论当中处在劣势啊。一个讲经说法的法师不能降服外道，他对于本教的这种弘扬是大有障碍的啊。所以阿弥陀佛现出大悲之愿，使我刹土的菩萨能够读诵经法，得到四种无碍辩，像如来那种八种清净的梵音啊，自在无碍啊，这样的智慧啊。那么这个若受读经法风诵词说啊，受是领受，他能领受说明是有信心啊，所以信力固受啊。读就是 我们一般是看这个文字文句叫读，诵诵就是把它背下来啊，记下来，这叫诵啊。持持就是支持保持，念力不持啊。说就是演说宣传啊，宣传一般还会讲到有书写啊，你恭敬的去写叫书写。那么这是一个菩萨接受佛法熏习的几个重要的内容，这个重要内容其目的能够开发辩才和智慧啊。这个辩才一般是指口业啊，这种无碍的辩才啊，智慧是内心很明白啊。如果说一个人有智慧但是没有辩才，没有辩才口莫拉呀啊，这个茶壶煮饺子有过道不错，这样的一些小人呢就会欺负他啊。如果他口才很好，辩才无碍，但是没有智慧，讲的东西不能到位，哎，那么对那些真正明白人，他也就会呵斥他，啊，这个空洞，啊，没有实质内涵，啊，所以一定要智慧和辩才同时具备，才能够利益众生，才能够表范天人。所以这个智慧辩才对我们佛教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透过这一愿也能够给我们什么启发呢？我们开发智慧辩才呀，一定要去接受读诵经典，去演说啊。佛常常说开你去讲经说法是开发智慧最好的方法，但这里注意，我们有时候劝我们的比丘师父去讲讲法，他往往会很谦虚，哎呀，等我以后，等我充实了自己以后怎么？他不知道等你等到什么时候，你只有在讲的过程当中才能完善你的辩才和智慧，不是说等你有智慧你才去讲。他正好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啊，这个背的你要突破这个瓶颈。你去讲可能开始讲的不好啊，不到位，通过讲才知道自己的缺点在什么地方，不足在什么地方啊，教而知后知困呢，知道自己不足他才能发奋呢啊。我们说教学将长，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通过教知道了自己不足，能够自己充实自己，那么这些学生就是我们成长的增上缘了啊。所以我们总是有如果有机缘你就大胆去讲，能够有地方请你讲说明你有法缘，如果你真的你很有水平你没法缘，你就是才高八斗谁也不理你，不行啊。你通过讲通过训练你慢慢的就出来了啊，这个辩才智慧就上来了。再加上我们不是为了名利心去讲，这个过程本身就有佛菩萨的加持啊。佛菩萨一加持，我们的智慧就容易显发嘛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去讲才能开发智慧啊。受读经法开发智慧，你看那个禅宗慧能大师，他就听人念《金刚经》，他就开悟了；再听弘忍大师对《金刚经》来讲述啊，因无所住而生习心，他就真的是大彻大悟了啊！所以以后他这个大悟之后开发了智慧，他也没有文化，不认识字，然后他能讲经说法啊，人家这个问。啊，《法华经》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你念给我听啊，他听一听，然后就跟他开发 义理啊，讲那个般若经他也是这样的，哎，就能够他了解如来真实意，不是在语言文字当中去兜圈子的啊，这就是智慧，这也是辩才啊。那么这个辩才，他智慧辩才不一定是很有知识很有学问的，也是这个慧呀，智慧辩论往往是空空如也啊，不是说别人来跟我们辩论或者问什么问题，我有现成的答案等他，这是没有的。那连孔子都说我是空空如也，空空如也，但是你问我，我叩其两端而答应，如空谷传声啊，如这个钟在这里你撞一下它就会有回音啊。所以智慧就表现在一种空，空就灵，一灵的话你怎么感我怎么应啊。这里面他们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啊，就像慧能大师教临涅盘的时候教他的弟子啊，圆寂的教他的弟子，当对方是执空的时候你跟他讲有，当他执有的时候你跟他讲空，简言去复，法无定法啊，这里面就显现他的辩才和智慧，就能度化一切众生啊。还要观机啊，观机斗教啊。好，请看下面啊。舍我得佛，国中菩萨，智慧辩才，若可限量者，不取正觉。啊，这是第三十愿，智辩无有限量愿。啊，这愿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所住持刹土的菩萨啊，智慧辩才都是无可限量，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便不取正觉啊。这是阿弥陀佛发愿加持极乐世界的菩萨，他的智慧辩才无量无边啊。如果你看他方世界菩萨也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智慧辩才，但往往在碰到一些问难的时候会回答不了啊，处在难堪的地位啊。就像维摩诘经里面，佛让从这个舍利弗、大摩犍连这些大圣文，包括这些菩萨叫他去问偈，大家都说不敢去啊。为什么不敢去呢？常常遇到啊，维摩诘大师跟他的对话自己回答不了啊。这个维摩诘大师太有水平了啊，所以只有请文殊师利菩萨智慧第一的这样的菩萨去了啊。他都这些说自己不堪去啊示偈，是都谈他自己跟维摩诘大师受屈啊，啊堕到负处的情况，没有办法回答啊。那么这个对于修道人来说，这个智慧辩才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这个在天竺国啊，他这个特别注重那个辩论啊，有时候辩论呢都是把头作为堵住的，谁堕到后堕就要砍头的啊，为法轻生呢啊啊。我们看到这个马明菩萨，马明菩萨原来是一个外道，但是这个人很厉害，很能辩论啊，很多出家的这个比丘沙弥啊辩不过他，辩不过他，他就有一个绝招，说你们这些人水平太低了啊，不能击剑锥呀，不能打板的，不能击剑锥啊，不堪接受大家的供养啊。那么 除非谁能辩论胜我，才能去见罪。他这么一弄，在他所住的，他在中天竺啊那个地方，还真的这些比丘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胜过他，所以老老实实不敢打，不敢打板啊。当时有啊，中天竺有位尊者叫邪尊者，他也感觉到这个佛门人才啊缺乏啊，他就入定观察，是不是渡几个人出家？哈，他就观察这个外道，那时候他不叫马明了啊，他不叫这个名字啊，说这个人很不错，就准备渡他。渡他，他就这个邪尊者就从中天啊，就从百天竺到中天竺来。一来他就到寺院，哎，发现都不能见罪，他就问这怎么回事？那些比丘说：“哎呀，我们这里都有个外道很厉害，我们辩不过他，他也不准我们见罪。”那这个邪尊者告诉他：“你们见罪啊？那个你行吗？啊，叫你见罪就见罪啊？好，在见罪这个第二天，这个马明就过呢啊。”怎么你们不听招呼去见罪呢？啊，这时候谢尊者出来了啊，他一看年纪很大，也看不出什么，就说：“你想辩论吗？”谢尊者：“可以啊。”好，五天以后辩论的场面就摆开了，请来国王大臣长子婆罗门都请来了，这个场面他是非常庄重的啊。然后一上来这个就问：“如果堕到负处怎么办？”这个马明说：“谁输了谁就割舌头。”邪尊者说：“不需要割舌头，谁输了谁就做弟子。”哎，马明听到也同意了，好，谁输了谁就给谁做弟子。这时候这个谢长子啊，他就提前到他辩论地方，就坐在高座上。这时候他在提前他也入定观察，这是辩论啊，一定要把他这个掌握住局面，一定要胜。那怎么才胜？哎，他入定观察，心里就有数了，有数了。这是马明后来就坐上来。那谁先发语呢？这个长者说：“我从远方来，我年纪也很大，我也最先坐在这座位上，今天应该我发语啊。”发语就是发语的人立个什么东西，对方就要破，是吧？他一般是这样。哎，这个马明他也同意了，好，你先发语。好，这个长子发语，他就他很有意思，他就讲了句：“当今天下太平，国王长寿，国土丰乐，无足灾患。”说了这几句，这一说，这个马明就没办法说了，你怎么破呀？天下太平，国王就在旁边，国王长寿，你能说他不长寿吗？这个默然就是堕到负处了啊，堕到负处就老了是做弟子，做弟子他心里就不舒服。不舒服后来这个谢尊者在另外场合跟他现神通，这时候这个马明才服气了，老老实实做弟子，剃度做沙弥，做比丘，然后很快的他这个大小乘经典精通啊，在那个中天竺那真是啊名声鹤起啊，国王也知道他的水平很高，但有些外道婆罗门还不服气， 国王他有一次就把外道婆罗门这些都找来了，国王还有几匹马在旁边，然后这个马明原来还不叫马明，就从这次开始得名，他就升座开始讲法啊，讲法这些国王大臣这个外道婆罗门都深受感动啊，尤其是那六匹马在旁边听到掉眼泪在叫，连马都受到感动，所以就称叫马明了啊，还有这种变成啊，所以这个一个人这个辩才呀、智慧辩才好，他能度化众生的啊。佛在世说他是四种无畏，自己一切智啊，一切智人。很多外道，他就跟外道的辩论当中度化了很多人啊。只要佛外道要挑战的时候，那佛跟他一辩论，这些外道也都是很真诚的。一旦他知道自己堕在祸处，这个趋谈呢，尽管他年轻但有真理的话，他们很快就会出家做比丘啊。所以佛一旦要大辩论的时候，都要让人准备很多比丘的衣服啊，准备又一批要出家的啊，做比丘的啊。所以这个辩才啊，一般来说登地菩萨得到的辩才才能说就是无边的辩才啊，无边辩才。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啊，他的智慧辩才是能够除去一切众生的烦恼之大患啊。这个辩才是从如来的性德所生发出来的啊，他的如量智、如理智种种善巧方便啊，不仅知道是圣地十二因缘甚深之法，而且这些法怎么在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也都一一了解啊。那么这些菩萨不欣赏世间的那些分别的言论，而这个欢喜在这种正知正见的这种中道的智慧上啊。所以有这种辩才智慧，才能使一切众生对佛法的那种怀疑和邪知邪见能够解决他的问题啊。这样的智慧辩才是从内心生发出来的，不是从外面学来的啊。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啊。所以透过这两句我们说，第一啊，要得到智慧辩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到极乐本土的弥陀愿力加持，很快现前啊。那么还有，在现在我们还没有往生之前，我们也要啊，尽量使自己获得一定程度上的智慧辩才。那么怎么获得呢？这两愿也给我们提供一种方法，诵经念佛啊。当我们以无分别心去诵的时候，那么透过我们的真诚心，把这个经典的文字般若，尤其是西方极乐世界种种一正庄严，这是真如实相的东西，来熏习我们的无明的烦恼，就能渐渐使我们心底开通啊。那么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里面有无量光无量寿，它也能够像一把金钥匙打开我们的智慧啊。古往今来我们看那些高僧大德，那些老实真心修行人，他原来可能水平并文化水平也不高啊，智慧辩才也谈不上，能够经过若干年这样的诵经念佛的修行之后，你看真是刮目相看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诵经念佛当中下功夫啊。我们得到智慧辩才是要助阿弥陀佛的使者，要劝进行者， 要把念佛法门普遍的啊传扬给社会，尤其现在在所谓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时代，众生的分别心、知识的这种见解太多的时代，如果我们没有相当的智慧辩才，你就很难去度众生，他会提出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如果你说啊，为什么念佛，你就还是念佛好吗啊？为什么好？念佛就是好吗？好在什么地方？念佛就好嘛，这个你就没办法。他就，如果你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他恭恭敬敬，你说一句话，他老老实实念了。一般的人他没有这个水平，他就是你不能跟他解决疑问，他就不念了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定的辩才，他提什么事情。提什么问题我们能够马上回应，但它解决得很圆满。所以世间法、出世间法，包括我们修行的证悟、自己本宗的经典，这些全方位的这种素质都要提高啊。那么这些我们确实很苦恼，没有办法，仰靠阿弥陀佛啊，祷告阿弥陀佛开发我们的智慧辩才啊，我们才能为佛教做点事情。好，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